圆规禅师接着说，有没有犯妄语戒，问题不在于你说的话是真是假，而是看你说话之前以及你说完话以后，是不是可以心安理得，不会愧疚。譬如你白天说了一句真话，可是到了晚上啊，还一直担心别人会因此误会，那么即使你说的是诚实话，也一定不完美，有所缺失。相反的，如果你说的是一句假话，结果却让人和好而不再争吵，过后自己也很开心，那么这句话也就合乎天心了，不算犯妄语戒。合乎天心也就是合乎大道，合乎我们自己的性德而良知良能。山神听了马上说，这个我一定能做到。禅师又问，汝能不遭酒败乎？也就是你能够喝酒有节制，不会酒醉乱性吗？山神说，啊，这个呢我能。于是禅师啊继续说，以有心持戒而无心居止，以有心畏恶而无心想生，能如是，则先天地生不为精，后天地死不为老，终日变化而不为动，毕竟寂寞而不为修。信此，则虽取非其也，虽想非取也，虽秉非全也，虽坐非故也，虽醉非昏也。啊，这句话呢，就是做最后的啊告示。他说，如果你能有心持戒，但是呢不会变成法执，变成刻意死守戒条，而且你能够念念为众生着想，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利益啊，没有我执身相，这样能够回到自己的菩提自性空性里啊，那么就不会抓住灵魂再来生死轮回了。悟了自性以后，你一样呢可以整天都在做事，但是自性呢完全不为所动，可以如如不动啊，终日变化而不为所动，然后毕竟寂寞而不为修，你的真心呢可以圆明常寂照，永远不会停止。如果你能做到这样，那么即使杀盗淫妄呢都不算犯戒，因为这时候你已经完全没有我执和法执了，他的所作所为呢完全是随顺自己的真心乘性起用而已，完全是合乎大道的。当然这个无心的境界实在是很高，我们都还没有悟到自性，所以很难做到随心所欲而不逾己，所以只好啊从有相的持五戒行十善开始做起。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持戒的基本精神，能够做到念念是善，念念慈悲，但是呢内心却非常的清净，不被善缚也不被悲缠啊，能够三轮体空，这样呢就不会被那么多的戒相啊框的不自由不自在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下面一段的课文。太虚大师说，仰止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这话是说，依止佛陀的真理，修习智德，培养健全的人格，才是学佛的真意。人天圣正法，便是健全人格，使人达到完美品德的教法，人人奉行五戒十善业道，一方面制止外在的恶行，一方面净化内心的善行，以达到建立人间净土，才是实现人生佛教之目的，也才是适合时代需要的佛教。好，我们看最后这一段的意思。 仰止为佛陀完成在人格，这句话是说啊，只有佛陀的大智慧啊，还有无上法可以作为我们的依靠。客颂本上有一句赞佛偈啊，写得非常的好。他说：“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但是如果我们光是每天不断的仰望、羡慕、赞叹、礼佛，但是佛还是佛啊，你还是你啊，人家已经成佛了，而我们还在轮回啊，所以一定是要亲自去实践佛陀的教法。佛的教法有五戒、十善，还有八正道、37道品等等。我们就是要将这些教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中，渐渐地除掉自己内心的习气、妄想、分别执着，然后恢复我们本有的圆满性德。就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佛法它是不离世间法，离世觅菩提犹如寻兔角，没有众生也就没有佛可成了。所以净空法师他才一再的强调，佛教不是宗教，而是完美的人格教育。可惜我们一般人都没有体会到，其实我们的自心本来就具足清净、平等、慈悲、智慧和无量无边的性德，只是因为无始劫来的无明烦恼把我们障住了，所以不能显现。如果我们能在这一生当中呢，借势立心，在家能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外呢能够仁义礼智信、慈悲喜舍，等成就了我们圆满的人格以后，没有一点缺失，零缺点，内心清清净净的，一点污染都没有的时候，那么人成即是佛成，你的一切行为就已经和佛菩萨的行为完全符合，没有两样了。相反的，你如果连做个标准的好人都不够格，将来想要保住这个人生，不堕三恶道都有问题了，更别想说要成佛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请翻开下一页，看第20章，略述八关斋戒。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段课文。八关斋戒又名八戒斋，十善戒经说，八戒斋者是过去现在诸佛如来为在家人制出家法，可知八戒斋是适应在家佛教徒，使其能随分随力学习出家戒法的方便法门。八关斋戒是由五戒再加上三戒即是八戒。好，我们先看这一小段。诸佛如来为何要为在家人制出家法呢？那是因为我们在家弟子为了家庭生计，每天还要工作赚钱，所以没有办法像出家人一样可以全心全意的长期的来修出世的善法，所以佛陀才特别开设八关斋戒这个方便法门，好让在家信众呢也能够有机会学习出家人的生活，长养出世的善根因缘，种下出世的菩提正因。八关斋戒这个八呢，也就是指那天所受持的八种戒。关呢，也就是要关闭恶法，让身口意三业不起诸过。斋，这个斋呢是以过中不食为斋体，一般人以为吃素就是吃斋其实是错误的，必须要过了中午呢不再进食这样呢才可以称为斋。戒它有防非止恶的作用，因为八戒中的前七支都是戒，像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香花蔓、庄严其身、 不睡高广大床，这七条呢都是属于戒律方面的。只有第八条不非时时为斋，所以合起来就叫做八关斋戒。那八关斋戒呢，它是属于顿立戒，而不是渐次戒。渐次戒也就是指受戒一定有先后的次序，譬如说你受完三皈五戒才可以去受沙弥戒或者沙弥尼戒，然后受完沙弥尼戒以后呢，才可以再受比丘或者比丘尼戒，这样积极上升呢叫做渐次戒。而这个八关斋戒它是可以跳级受持的啊，不受三皈五戒一样可以直接受八关斋戒，真的是大开方便之门，而且只需要受持一日一夜就够了，功德呢又特别的大啊，它可以关闭生死流转门，所以佛陀真的是太慈悲了，为我们这些在家众弟子啊设想的这么周到。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八条戒的详细内容。第一，不杀生戒。戒经所在，上至诸佛圣人、师僧父母，下至鸢飞蠕动、维系昆虫，只要有生命的都不可杀害。杀害的方法有自己亲自拿刀枪等凶器，或用手足伤杀对方的生命，或指使他人去杀害，又有看到他人去伤害物命，内心升起欢喜的，都是违犯杀生的戒法。因此，禁止杀害众生的恶行，名为不杀生戒。好，我们先看这一条。圣严法师呢，他曾经讲到，他说佛教啊，是以人为本，所以不杀生最主要是指不杀人。如果你杀人，就是等于犯了波罗夷罪，极重罪，它是不通忏悔的。但是佛法呢，我们最重慈悲心、平等心，因为一切众生呢都有 如来佛性，所以我们连小动物呢也一样的爱护。如果你恶意去杀害，那么就是犯了荼毗罗罪，也就是轻垢罪。当然我们在受八关斋戒的这一天是绝对不可能啊去杀人的，所以呢它的重点啊应该是放在不杀小动物方面。尤其是你是自己啊个人在家里受持八关斋戒，那这一点呢就很容易啊犯了这个杀生啊小动物。为什么呢？尤其是家庭主妇啊，他有时候还会上菜市场去买鱼买肉啊，啊，这样呢就很容易啊犯了见杀，还有为我杀以及叫他杀、见作随喜的种种杀生戒。如果你是在寺院里啊，跟大众一起来共修这个八关斋戒，那么就比较不会犯了啊这一条戒律。但是有人说，那我有时候不小心还是会踩死啊地上的蚂蚁或者是蟑螂啊维系的小动物，那这样算不算也是犯了杀生戒呢？在佛陀那个时代啊，曾经就有一位瞎眼的比丘，他每天饭后啊就在院子里经行。这个时候因为他眼睛看不到，所以呢他也常常啊踩死很多地上爬出来的一些小动物。于是就有一些人说他不慈悲啦，或者是犯了杀生戒等等。可是佛陀啊告诉他们说，这样他并不算犯了杀生戒，因为他并没有具足杀生戒的几个条件。为什么呢？因为要构成杀生啊，必须呢具足下面啊几个条件才算。第一个，也就是我看见了 我确定看到了这个小动物。第二个呢，我有杀意，也就是我心里呢有想要他死的这个念头。那第三个呢，也就是自己动手，或者是叫他人来做。啊，不管你是用刀枪呢，或者是用手脚殴打啊，把他打死，这样都算。那第四个呢，也就是要确实呢，他被你啊断送性命了。那第五个呢，也就是你虽然没有亲自动手，但是呢，你看到别人在杀，然后呢，你还拍手鼓掌叫好，说太好了，太好了，赶快杀死他。这样呢，你就是犯了见作随喜啊，也是属于共谋之一呀。因为这位瞎眼比丘呢，他并没有看见小动物，而且啊，他内心呢一点杀害他们的念头都没有，所以呢，他并不算犯了杀生戒。反而是我们一般人很容易啊犯了这个见作随喜的杀生业哦。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打开电视啊，会看到有一些坏人啊被人打死，或者呢被警察抓去要枪毙。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啊情不自禁的说：“哦，活该啦！谁叫他作恶多端呐？啊，罪有应得。”这样你也就犯了见作随喜的杀生戒咯。我们佛弟子啊，应该是要抱着怜悯之心呐，觉得这些坏人呢，因为他们愚痴业重啊，迷惑颠倒很深，而且又没有遇到善知识，或者是啊好的父母教育、学校教育，所以今天犯下了这些滔天大罪而死。觉得非常惋惜啊，非常可怜啊，这才是我们佛弟子啊应该有的慈悲心态度。所以说，受持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啊，如果你是在家里，那么最好啊就不要看电视啊，听收音机啊，或者是上菜市场啊，出外去游玩等等，这些呢也就很容易制造啊杀生的几率。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条，不偷盗戒，请看102页的课文。二，不偷盗戒，戒律所致，上至金银贵重物品，下至一针一草，不可不予而取。不论是佛教寺院的三宝用物，或者家庭中的用物，或无理的强夺，或偷窃，或诈取等等，都是犯偷盗戒。能远离偷盗的过患，不偷窃强夺，名为不偷盗戒。好，我们先看到这里。所有的偷盗罪里面呢，以偷三宝用物或者是公家的物品呢，这个罪业最重。一般的小偷呢不知道啊，心里都在想说，哇，寺院里的功德箱呢啊钱那么多，而且又是开放的啊，没有人在那边看守啊，很好偷，佛像也很值钱啊，所以常听到有一些寺庙里的功德箱或者是佛像被偷走，你看竟然动念头动到佛祖的头上去了。那像这些人呢，他们就是不知道偷十方三宝物啊，他的罪业是比偷一般啊民众个人啊的这种罪业还要重啊，甚至连寺庙外面的这些花花草草还有水果啊，以及寺院里的电话使用，还有这个厨房里的任何东西，或者是借用纸张等等，这些呢都必须事先经过啊常住们的同意才能使用，否则呢也就会犯了啊轻微的偷盗戒。有一次我听慧律法师呢他的录音带啊，他就自己说啊，他刚出家不久的时候，在大寮里面煮东西啊，有一次在炸那个丸子啊，菜丸子非常的香啊，嗯，他就想说试吃一个啊， 看好不好吃，应该不算犯戒吧。于是呢，就拿了一颗来吃。吃了以后觉得，哎呀，实在是太棒了，太好吃了。于是呢，就情不自禁的又多拿了一颗，接二连三的吃了两三颗。那后来呀，他才知道，哎呀，不得了了，这个呢，也就是犯了偷盗戒。因为还大众呢还没有一起吃，而且未经过允许，不可以自己先食。后来他就赶快拿出自己的供养金呢，这个还给常住以弥补这一次的过失。但是慧律法师他说，你可以吃第一口尝尝看因为呢大料理这个是大众的食物啊，如果煮得不好会影响很多人的身体健康，所以呢可以先尝尝看，但是呢只准吃第一口。但是如果你贪吃呢，再吃第二口第三口，那么就犯了偷盗戒了。还有一些最早以前出家的老法师们对戒律呢比较不了解，所以呢常常在法会之后看到东西很多，于是呢就打包擅自送给他所喜爱的一些信众们带回去。那像这样呢也是不对的不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吃不完的东西呢也是属于十方常住物，你必须是经过寺里所有的出家众共同决定通过以后，才可以把这些吃不完的东西让施主们带回去，否则也一样犯了偷盗罪。那为什么说偷三宝用物或者是公家的物品它的罪业比较重呢？那是因为体骗十方故啊。因为三宝用品呢，它是属于十方所有出家僧都可以使用的任何一个出家法师他来到这个寺里挂单的话，他就可以使用这些供养品。所以你一旦偷了三宝用品呢，就等于和等于侵犯了十方出家众的权益，还有和十方出家法师们结罪，所以呢他的罪业很重。还有以前物质呢非常的贫乏出家法师呢过的也都是非常简单困苦的生活，所以你如果偷走法师的一钵饭或者是一件袈裟，很可能呢就会饿死他或者是冻死他了。所以说偷三宝用物呢他的罪过特别的大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条，不淫戒，即完全禁止淫欲，此戒与出家戒同，非是五戒中的不邪淫戒，故经云为在家人治出家法，是为不淫戒。好，我们先看到这里，这一条不淫戒呢比五戒的不邪淫戒还要严格，也就是受戒日这一天连夫妻也要断房事修清净犯恨。为什么说连夫妻的正淫也都不可以呢？因为淫欲和饮食是生死的两大祸源，虽然淫欲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必定在饱暖之余，也就是吃得饱穿得暖之后呢，才有力气和心情去行这个淫欲。所以淫呢为生死的根本是轮回之因，那饮食呢则为生死的增上助缘，所以佛才定这个不淫戒以及过中不食的斋戒，这样才能修出家的清净犯恨。所以如果有夫妻有一方这一天受了八关斋戒，那么最好呢也就是能够分房而睡，如果万一房间不够，那么至少也要分床而睡，那万一没有多余的床呢，那么就睡地板上或者沙发椅上， 啊，只要一个晚上，很容易就过去了，没有关系。在《佛说斋经》里面，他就提到，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也就是像佛陀一样啊，无淫逸，不念房事，修智犯恨，不畏邪欲，心不贪色，如清净界，以一心习。那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你在持这个八关斋戒的这一天啊，你的心呢啊，要像这个出家人一样啊，像佛陀一样，丝毫没有淫欲之心，无淫逸，而且不念房事，也就是连回忆啦或者想象啊，这些淫乐呢都不可以，甚至呢还不能淫语啊，不能讲一些黄色的相关语，还有心不贪色，也就是不能啊贪图美色啊，想入非非等等，那这些呢都是属于不淫戒。好，再来看第四条，不妄语戒，也就是禁止说谎话，摄口饰，善业戒。好，那不妄语呢，它其实就是包含不两舌啊，不绮语，不恶口啊，不妄语这四条。那我们一般人在平时呢，你只要一说话，就很容易、犯了这个妄语戒啊，不是谈人是非呢，也就是啊，会这个嬉笑怒骂啊，这个绮语等等，很容易啊就犯了这一条戒。所以一般在道场上共同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啊，大都是规定禁语啊，不可以说话。禁语呢，它是有几点好处的。第一个，也就是能够摄心专注啊，你在念佛啦、拜佛啦，甚至打坐啦、听戒等等，这样呢比较能够专注啊，不打闲岔。那第二个，也就是不会干扰到他人的修行。那第三个呢，则是可以防止口业的发生，因为我们在家中啊，习气比较重，常常有事没事呢喜欢这个说说笑笑或者胡扯淡一番，很容易就犯了四个口业。所以受持八关斋戒这一天呢，最好啊是尽量少说话啊，多持咒念佛等等啊，这样才可以避免啊犯了第四条不妄语戒。好，再来我们看第五条，不饮酒戒，即禁止饮酒，因酒醉时神志昏昧，会做出杀盗淫妄等糊涂的事啊。这一条呢已经很浅显，前面也讲过了，所以我们就不再多说。那第六条呢，也就是不涂脂粉香水，不戴花幔，不穿华丽服装，不观万歌舞伎乐，即面上不涂脂粉，不将香水涂身，也不可戴花环金饰之类，应穿纯色衣服，通常是灰色的衣服，出家者穿出家服不在此例，不要罔观歌舞伎乐，包括电视歌舞节目，或到娱乐场所去。好，我们先看这一小段。受八关斋戒，也就是等于要当一天的出家人，所以这一天呢，我们不要像平常一样还在色身上啊浪费时间，一切都要力求简单朴素啊，最好呢都是穿素色的衣服，然后也不要带一些啊耳环啊、项链啊、戒指等等啊，珠光宝气的啊，腰肢招展，这样怎么能够除去我相和身见呢？所以呢，要不涂脂粉香水，不戴花幔，不穿华丽服装啊，这个就是这条戒。那还有一个，不观万歌舞伎乐。现在有很多大型的法会上呢，也常常会有一些在家居士表演佛曲，或者是舞蹈啊，佛化舞蹈、戏剧等等，这些是为了供养三宝 以及方便引渡一般信众啊来参加法会，所以这样是可以允许的。但是出家人呢，绝对不可以参加演出，所以受八关斋戒这天呢，啊一样的啊，不可以这个歌舞伎乐。那歌舞伎乐的内容呢，在偶益大师沙弥十戒威仪录要的注解中呢，他有说，唱曲吟诗名之为歌，调背执竹名之为舞，吹箫弹琴双鹿为旗，掷骰赌钱衣卜星象投壶射箭驰马射箭等等，并名唱伎。所以不歌舞唱伎的内容呢，包括很广啊，它包含了一切的视听娱乐，像我们现在的 KTV 啦，还有去舞厅里跳舞啦、啊、看电影啦等等，以及所有的运动娱乐，像赛马啦、啊、比剑啦、啊、打斗等，还有种种的杂耍特技、马戏团表演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歌舞伎乐。所以受戒当天呢，如果我们是不小心经过才看到的，像有一些地方啊，在马路边呢，就会演歌仔戏啦、野台秀等等。那你不小心呢，去看到了，这样不算犯戒。但是如果你停下了脚步，站在那里观听欣赏，这样呢，就不可以了。所以才有不顾往观听的规定，也就是不能故意的啊，有心的去看。所以你受戒的这一天呢，家里的电视啊就不能看，音乐也不能听，因为这样才不会散心杂乱啊，不能在道上用功，保持出世的清净心，也不会犯了这一条啊歌舞伎乐的戒律。好，接下来请看第七条，不睡卧高大床褥，不可睡卧高而宽大华丽的床铺。在佛典里，那个床和座常常是可以通用的，像夫坐而坐，还有夫坐而卧。那这个时候这个座呢，也就是指床。但是如果你看到坐床大典，这个呢，也就是指生坐大典哦，而不是坐在床上啊举行典礼。所以金床呢，也就是指宝座的意思。偶益大师的十戒威仪录要里，他曾经说，床脚只能高1尺6寸，坐的时候啊，脚不会挂空啊，不会悬空。如果你超过此量呢，即名为高。还有床呢，只可容身转侧，也就是可以啊翻身的这种宽度，过此量呢，即名为广。为什么要规定的这么严呢？其实这条戒律最主要的目的啊，也就是在防止修行人啊贪图舒适的享受。因为只有淡泊了、简单的物质的享受呢，才能够在道业上勇猛精进，才不会贪爱滋养生命的一些用品。因为我们人啊，只要买到高贵的用品，啊，这个名利心呢，我慢心就会升起来，像这个唐朝乌达国师一样，因为皇上啊赐给他沉香宝座，所以他一时啊名利心起，我慢心起，后来就得到人面娼的这个果报。所以斋戒日这一天呢，夫妻除了分房或者分床来睡以外，连这个床呢也都不可以太过高大舒适。否则你就会想到，哎呀，缺少一个枕边人啊，啊，种种的心呢就会升起。可是我们现在大部分呢都是睡双人弹簧床啊，都很漂亮舒服，不像古时候的人呢睡这个硬板床啊，而且矮矮的，所以现代人骨刺的毛病呢特别的多。那怎么办呢？今天要守八关斋戒啊，不可以睡卧高广大床啊。其实很简单，你 你只要把弹簧床的这个弹簧呢掀起来，那睡在那个木板上就可以了，或者是直接打地铺，才一天而已啊，没什么做不到的。你看出家人他们还睡什么坟墓啦，啊，睡树下啦，那岂不是更苦啊？我们台语有一句话说，快乐修不行啊，啊，吃一点苦啊，偶尔也是提醒我们自己啊，要努力精进啊，不要贪图享乐。好，再来我们看第八条戒，不非食时戒，也就是不是吃饭的时间不可吃饭，即过午不食。过午不食也有人讲是过中不食，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呢？净空法师是认为应该过中不食比较恰当，因为中国的午食呢是从11点到下午1点啊之间呢都算中午，那如果呢是下午3、4点、5、6点呢还可以叫做下午，所以用过午不食呢它的定义啊比较不明确。如果是讲过中不食，那么就是过了中午12点以后，太阳偏离头顶了，这个时候除了饮水以外就不可以再吃任何的食物，所以讲过中不食呢比较恰当。但是你可以讲迟午，也就是过整个下午都不再吃。佛陀为什么要定这个戒律呢？因为当时的出家人呢都是以出外托钵乞食为主，寺里呢啊并不开火，这样呢一来可以跟大众结缘，二来呢可以给大众呢种福田。可是你如果像一般在家种一样一天要吃三餐的话啊，然后常常要走得很远去托钵，那这样哪有时间来修行呢？况且呢他们以前呢常常都是在森林里啊，或者是离这个部落村庄呢距离都很远，走一趟路啊来回可能就要两三小时了，那一天走个三趟哪有时间修行啊？而且当时的老百姓呢他们的生活经济啊以及物质都不是非常的充足，所以如果有1200多人的出家众呢啊每一天啊来个两三趟啊来托钵乞食呢，那会造成民众很大的生活负担，所以佛陀才制定这条啊过中不食的戒律，一来可以节省时间精进修行，二来呢不会造成民众的不方便。那八关斋戒的时候啊它是早餐和中餐啊都可以吃，那过了中午以后就不再进食。可是我们在家平常吃习惯了，不只吃三餐了，甚至还要吃宵夜，所以呢时间一到啊肚子就会习惯性的饿起来，那怎么办呢？甚至有一些人他有胃痛的毛病，肚子只要一饿啊胃就会受不了，这样会增加非常多的烦恼，所以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呢是可以方便开源吃一些糖水啦，或者是姜汤啦，或者是不含果肉的果汁等等，但是不可以吃固体的食物，或者是我们平常就当作正餐的饮料，像豆浆、牛奶、啊、米浆或者三合一麦片等等，这些呢都是不可以再吃的。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段课文，以上八戒中前七项是属于戒法，第八项是属于斋法，故总名八戒斋。这八戒斋是在家学佛的男女居士一日一夜方便受持之戒法。好，我来做一点补充，目前在我们台湾呢受持八关斋戒呢的风气、啊、非常的兴盛，那像以前呢就很少有寺院呢在传授八关斋戒，那万一你实在找不到传授八关斋戒的戒师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在佛前啊，心念口言，我持八戒，自诵戒法，然后请佛菩萨护法作为证明，这样呢也可以方便受持。那一般八关斋戒都是配合六斋日，或者是佛诞日，或者是父母的生日来受持。为什么要在六斋日来受持八关斋呢？这六斋日也就是农历每月的8号、14号、15号以及23号和月底的最后两天。在大智度论里啊，他就讲是日恶鬼族人欲夺人命，疾病凶衰，令人不及，是故杰出圣人教人持斋修福，以避凶衰。所以你在这六斋日呢，受持八关斋戒可以趋吉避凶。那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说，在这六天呢，玉皇大帝啊和他的太子啊以及四天王都会下来人间啊，洞察民间善恶。所以呢，平时我们没有办法精进修行，那么至少啊在这六天呢，你也应该好好的啊努力修行，至少可以不要造恶啊，被记上一笔。那持八关斋戒呢，当天呢，为了防止妄念纷飞，为了增加斋戒的功德，最好啊还要能够一心专持六念。哪六念呢？也就是念佛、念法、念僧，还有念天啊、念戒以及念师，布施的施。念佛也就是告诉自己我要觉悟，念法也就是提醒自己要行八正道而不行邪道，念僧呢也就是提醒自己内心时时要保持清净不染。所以念佛法僧三宝也就是提醒自己要觉正净而不邪迷染。那念天呢，天代表大道光明，那念天呢也就是表我们的心要时时保持光明正大。那念戒呢，也就是要我们自己的身口意三业时时都能够保持清净，不犯律仪。念师也就是要有慈悲心，时时刻刻都是希望能够利益众生。所以你在一天当中呢，能够时时保持觉正净啊，光明清净慈悲的这些念头啊，时时刻刻都在正念里，那功德呢自然就非同小可了。但是要一心一意啊，用上六念的功夫啊，实在是不容易。这时候你也可以改用持名啊，念佛菩萨的圣号，或者是持咒、诵经、礼忏，这些方式也都可以。受持八关斋戒的功德很大哦。在佛说斋戒经里，佛就说啊，奉持八戒，习五思念，也就是指六念，为佛法斋，与天参德，灭恶兴善，后生天上，终得泥环啊，泥环也就是涅槃。所以说受持八戒虽然可以生天上的果报，但是将来呢一定也可以得到涅槃，了生脱死。优婆塞经云，受八戒者除了忤逆罪以外，于一切罪悉皆消灭啊！你看多好啊！我们受一次八关斋戒，可以回向啊，消除过去以往所造的种种啊罪业。但是除了忤逆重罪以外啊，这忤逆重罪呢是不能消的。又说，若能如是清净受持八戒斋者，世人可得无量果报，至无上乐。这无上乐呢，也就是无上 菩提觉法乐以及无上清净极灭乐、也就是指的正涅槃。你看，能够如法受持八关斋戒，功德这么殊胜，难怪很多南传的国家，他们受八戒的人呢非常热门。以前大陆佛法兴盛的时期，求受八戒的人呢也很多。所以希望各位，如果我们有机会呢，也能够去参加至少呢一个月一次，那一年呢就有12次。听说如果能够受持具足49遍，也就等于具足了出家的清净戒体了。而且你每次受持八关斋戒的时候，都能够将功德回向佛果菩提，那将来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品位呢自然能够提高很多。所以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最好能够在家里自己多多受持八关斋戒。好，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阿弥陀佛。